各位好，欢迎收听性成长学习，我是范琪。那么前几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很多独身者在面对生活的一些情况，还有会发生的一些可能会让自己不舒服而要单独去面对的一些状况。不过我想独身者，我们在这边也许它是一个广义的解释啊，但是我们会比较偏向是属于这个修道人士的生活方面。那么他可能常常会觉得自己是独身，因为他选择一个独身的生活，事实上他又生活在一个团体里头。所以我们在这个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保持一个独身者的友谊，同时也能够愉快的过一个团体生活，就变得很重要了。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张曼玲修女就要来针对这样的一个主题跟我们做说明。张修女您好。
你好范小姐，诸位听众大家好。团体生活的确是在修道生活里面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尤其是建立一个团体的关系啊。
对，我想我们大家都可以知道团体关系非常的重要，但是对初学者来讲，跟这个有几十年修道生活的人来说啊，团体生活它的体会是不是也有阶段性的差异呢？
我想可能刚刚开始修道啊，后来在团体生活上的一个体会上，大概当然会有一个差异了。不过说在基本上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团体生活对于一个修道生活啊，参加修会团体的啊，男修会也好女修会也好，那么这是生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因为毕竟是一个团体啊，共同被天主来召教，在这个团体里面给他一些特恩，那么在教会里面啊，为天主的子民来做服务啊，那所以那么被召教的是一个团体，这个团体需要共同的来合作，所以为在会的修神父啊，这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可是呢，为一般的神父啊，或者说在堂区里面，在教区里面的神父，团体生活的一个建立啊，如果有一个团体的一个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是在这样的一个支持之下啊，我们建立友谊，那么产生一些力量。那么我们的信赖呢，我们也会有一个可以信赖这个团体来帮助我们。觉得目前我也接触了不少的一个神父们啊，他们就设立了不同的一个聚会的一个方式，聚会的一个团体。那么借着彼此的一个感情的啊，借着在教会里面共同完成这个司铎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啊，那我觉得是非常好。
对，这个人本来就是群体的动物嘛，就是大家都是不同的兴趣啊，会结成不同的一些团体。那么对修道者来说的话，他们的团体生活可能在这个内涵上头会跟我们一般所认知的团体生活是不太一样的。
对的，在一个修道团体里面几乎我们所有的生活啊，是一个团体性的，我们所有的钱也都是放在这个团体里面的，那么很多重要的决定也是在这个团体里面的，所以团体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占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同时呢，我们目前到目前为止还是把虽然修女的团体啊人数变少了，可是还是群体性的，那么大家生活在一起了，那么祈祷在一起了，有的时候呢我们修行生活也是在一起啊，那么这种呢来建立彼此之间的一个支持了，在修会里面的一个情谊。
对，其实家庭也算是一个团体哦，但是家庭的同质性可能比较强一点，大家就是父母啊兄弟姐妹。那么对于修道者的团体生活来讲，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这种教育程度啊，或者是文化的一个状况的话，在适应上头的话是不是会有一些特别的指导或者是养成的方式让每个人都能够悠游自在地活在这个团体里头，是不是修女可以做一些说明跟介绍？
是的，我们来自于不同的家，在养成上，尤其是在一个修会团体，会有本国性的一个修会团体了，也有国际性的修会团体那么国际性的修会团体在某个角度来说的话，他接触的层面 和本地性的一个社会团体啊，那么文化了等等有不相同的地方，所以在养成上会有一些区别了。那在一个本地的修会呢，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因为在文化背景上、语言上啊，都比较容易相通。那在桃城上，可能国际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大的团体的话，那需要就不一样了。国际团体还要扩大它的一个视野啊。那么能够尊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的那种思维方式了，价值观了。虽然我们在被招教的这个团体里面，会认同同一个目标啊，可是在表达的方式必定不一样的。那国际团体就要在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之下扩大我们的视野，也了解是进入这样的团体了，所以我想桃城上不同。
就说本地的也好，或是国际的也好，它有它的一些特质存在，但是过团体生活可能基本上有些这个条件是，我想可能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就是它的一些表现出来的特质是不是有一些非常雷同的地方呢？
是的，我想像是团体生活里面啊，彼此的友爱的培养，耶稣基督对他们说，我称你们为朋友啊，那么你们彼此要相亲相爱，我想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在团体里面表达基督的爱，表达基督对于兄弟姊妹之间的这种情谊啊，那这是一个很相同的地方。那耶稣所建立的团体，他是把他们一起分享一个很近似的生活啊，他们跟着耶稣到各个地方去啊，做传教了。耶稣也是他自己生活在这个团体里面，和团体有密切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在这生活上也是如此啊。所以我们要分享我们的时间表了，分享我们的财产了，分享我们的困难了啊。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困境啊，我们也需要分享，也是分享一个天主给我们的一个共同的使命。
对。那么在这个过修道的团体生活里头啊，有没有一些所谓的这种特殊的一些特质啊，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团体生活当中学习到的，或者是说可以更加发挥到的，我们怎么样去体会到，体会得出来？
是，那如果它是基本上是一个有爱的团体的话啊，那一些特质我们可以体会到的，因为团体除了分享生活、彼此支持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质呢，就是彼此的一个友谊的建立啊。那而且呢，彼此我想是一个成长的团体。团体使我们能够的成长，大家从不同的传教工作里面，不同的生活方式里面啊，不同的接触的一个范围里面。而要达到这个天主召教我们的一个共同目标，所以我们需要做很多很多的分享、交流、支持、了解，还有呢彼此也有一些挑战性，问一些值得问的问题那么同时呢，我们在团体当中也有跌倒，也有走迷失的时候，那团体也需要给予一个支持以祈祷、以尊重的态度来支持这个个体，使他能够在失败当中、在困境当中再来学习。
其实这个团体，我们广义的来说，就是一个家庭。
是的，我们是一个家庭，又不能像一个家庭是。
对。就是在这个基督的大家庭里头的另外一个小家庭，但是这个个体是因为来自各个又不同的家庭，所以基本上来讲，能够在团体过生活，而且觉得跟每个人都保持很好的友谊啊，又有自己的一个发展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的确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自己觉得在修道生活里面，两件事情最困难的，一个是服从要放弃自己的看法啊。有时候尤其我这个第四型的人呢，就比较有创造性了，喜欢很多的自由啊。可是呢，我们的生活必定要有相当大的规范才行， 所以我觉得似乎常常是在牺牲了。可是这种牺牲也可以用信仰了啊，知道被召教的这个目标里面，在恩宠里面啊是可以超越的。我觉得另外一个比较困难的是团体生活，因为毕竟大家都非常的不一样，
嗯
啊，看法上不一样了，年龄不一样啊，那身体健康的程度也不一样啊，彼此要互相的支持，那很多的东西共同的计划也需要牺牲，所以我感觉到里面是一个充实我的地方啊，使我成长的地方，也是让我付出的地方。
我想听到修女谈到这，会让我想到，就是我们常觉得有些人走修道的生活是天主的恩宠啊，现在想想的确是因为要过这种生活不是很容易的，如果没有天主的圣宠跟特别的照顾的话，不太这个有恒心的过下去。
是的，有一次很有意思，我去菲律宾开会啊，刚好碰到我们到我们修会团去看一看，那天刚好碰巧了啊，我们就五个人聚在一起，没有想到竟是五个不同的国家的人，那么有从西方来的，有我们东方的哈，还有从韩国了来的哈，几个不同的国家在一起，我再看一看，就从个性上啊。看了一眼，我觉得好像都不是很，如果选择朋友的话，大概这个五个人都不是一块出去玩了一块做事的朋友。可是我们是一个修会里面共同发展我们修会理想啊教育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团体，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啊，这毕竟是一个很大的恩宠，也是很大的一个充实我们的地方啊，那同时呢也是给我们带挑战的地方，非常有趣。
对，就是过团体生活你一定要在这个规范之下，然后每个人由这个规范来把自己可能是磨掉一些你原来的个人非常明显的特质，那另外就是说这个团体生活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在哪里，所以每个人都朝着这个目标走去，所以就越来越像越来越像。
是的啊，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个天主的智慧啊，让我们耶稣基督自己是创立团体的团体啊，共同的这种容忍，共同的这种爱啊，破除国与国之间的界限，破除思想与思想的不同，而追求同一个啊，为基督，为他的国，为他的人啊，那么不介意国界啊，没有国界的去服务啊，觉得这的确是一个一个非常超越的事情。那么如果说是属于一个的团体的话也是如此，他要破除他家庭里面的界限啊，那么能够爱别人如爱自己，所以他有着团体生活，有着他在信仰里面啊，有他特别做见证的地方。
是，我相信修女您的这个个人的经验当中啊，本地的团体跟国际性的团体您都有相当多的机会参与，那在这个调试上头会不会出现一些问题？
像这个和成熟有关系，如果一个人真的是慢慢不想成熟的话啊，团体生活使我们成熟的地方，使我们变得更包容更尊重的一个地方啊，我们既然能够使我们付出的地方，在我们付出的时候为教会为一个超越的目标来工作的时候，那这个虽然困难啊，也都是一个恩宠的来源。所以当我们谈到过独身者的友谊的时候啊，过一个独身的一个团体生活呢，其实他需要属于这个团体啊，在一个团体里面就容易生根。那么我说起来好像前面讲了一些话，觉得团体生活是非常困难的，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团体生活必定是一个归宿吧，也许可以这么说，一个地方我们可的，那么因为我们可以信任大家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而来的，可以从那里吸取许许多多的他的一个 复原啊，精神上的支持了，或者是团体，如果它是有历史的，它有一个修会都会有一个会线的，那么有一个会规的，有基督作为一个中心的这种生活啊，这生命可以从这个团体里流出来啊，那么可以充实我们的生活，增加我们过独身生活的一个力量。
其实真的，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要过独身的生活，但是却要在这个团体里头才能够把这个独身生活更加的让它光亮起来。所以修道生活好像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生活面向的呈现。
是的，啊，一方面我们要面对孤独，
另
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建立团体，似乎两个是不相容的，可是两个呢都是必要的，能够把面对孤独，能够在孤独里面面对基督，跟随耶稣基督，那么在一个团体里面，多元化的一个情景里面啊，跟随耶稣基督，把两个融在一起啊，是在独身生活里面，我想是两个很重要的。
也许我们刚刚谈到的啊，多半像修女可能谈的是指这个团体生活，是指这种修会的生活。那现在的神父修女跟外界的接触也蛮多的，像您刚刚有提到说会不同的一些。不同目标的团体，可能有的是为老年人服务啊，有的人是为青年人服务啊，甚至有些特别的一些这种服务，或者是可能是一种读书会啊。那么在过独身生活人来讲的话，他怎么样的去选择，是可以由他自己的意愿呢，还是说团体也会希望这样，这个就是团体里头的个体他能够有更多的学习，而指定他去学习参与某一种特别的团体
啊，最近呢，我觉得自从大公会议以后啊，那修会在各方面的一个组织方面都有一些改变啊，也很鼓励修女们参加不同的团体啊，像是我们修会最近形成了一个比较小型的一个团体，就是说把所有的神学家都合在一起，我们修会的神学家合在一起，他们有定期的一个聚会，这种聚会的话分享他们在神学上的一些理念啊，也从他的一个这些理念也建立他们的友谊啊，能够做一个彼此的支持。我自己也参加了一个团体，我觉得倒是蛮对我我觉得很有帮助的，就是许多从事与辅导工作的修女们我们就聚会在一起，一方面增加一些我们辅导上的知识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聚会当中啊，有一些交流，那么有一些有的时候我们也办一些休闲的活动，每次我参加了以后啊，我都觉得我的生命得到了一种充实啊，因为我们这是一些专业的人啊，在这个范围里面的这种团体也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不仅是一个修会的团体啊，而且不同的可以有参加不同性质的团体啊。那我另外也参加一个团体，就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啊，那都是老师们啊，大家聚在一起，我们有同样的一个目标，大家交流，有些交流也是非常好。
所以我想我们这个性成长跟学习啊，节目进行到这边谈论过非常多的不同的主题啊。今天我倒有一个想法，就觉得说其实修道生活真的是对一个人来讲啊，可以让一个人的潜力发挥到极限，同时你也可以学习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这可能是你在选择过其他生活不见得能够学习到的，也不见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想建议这个听众朋友当中，如果对圣道生活有兴趣的话，不妨写信来跟我们联络一下，我们会把你的信转交给张曼玲修女，你可以利用台北邮政108-5号信箱跟我们联络。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